木三儿按着计划把王全来调出石堡。王全来往桌上一看，二品副将的帽子衣服，哎呀，心里一琢磨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怎么搞的？这曾国藩了解情况这么清楚，摸到我家来了。哎呀，这真的，朝廷不怪我，据说做了长毛子逮着就得剐呀，那给我个官儿，二品副将，那比我现在这强的多的多了，名正言顺呢、这可也是个好事儿。但思想上没有准备，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这怎么样？王将军怎么样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机会可难得呀！起码你是个副将，朝廷的命官。那么战争年月，凭着你的武功，今后你立了功，何愁不发达？何愁不居险官呢？乱世出英雄，你想一想吧，可以不可以？王全来这么一看，我要不答应，今儿我也走不了，肯定他们把我给收拾了。特别那小子，那手指头一拨了，我这身上就不得劲儿，肯定武艺非常高强，我出不了这个门啊。干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就假装答应，干与不干，我回去再琢磨。恕个罪说，您那是曾国荃呢？康夫说不认呐，围困安庆的最高统帅曾大人，曾大人，我知道是他。曾大人，难得您还想到我头上，您说的话不多，句句字字说到我心坎里了，可不是吗？当初我就为了吃口饱饭，我得罪了不少仇人，官府也抓我，有人也逮我，我没办法了，我这才投靠了长毛。我在长毛呢，无非也就是混口饭吃而已，说实话我在那挺憋气呀、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多，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大，但我升不了官，就升官也是非常迟缓，人家从两广来的老弟兄都不如我的，都升了将军总制，我现在还是小小的监军，我心里能服气吗？是不是呢？既然曾的人瞧得起我，希望我立功，我求之不得，咱就一言为定，定下了，回去跟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商议商议，哎，我们倒反蓟县官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目的算达到了。君子说话可要说话算数，那当然，上有天下有地，中间有良心，这么些人呢，我敢信口胡说吗？我相信你不会反悔，我们听你的喜信，往来联络的事情交给木三，你看好吗？什么时候举事由木三见你联系。妥了，一言为定。不过这衣裳我不能拿，我拿一旦被人发现还了得吗？暂时先搁到我兄弟家里保管。木三说行，先搁到我家，我给保管着。哥呀，君无戏言呐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那当然了，我敢胡说吗？我胡说也对不起娘，也对不起你呀。曾国荃说好，不耽误你的时间，时间长了恐怕你手下人对你起疑心，接住，千万别叫叶云来知道你怎么回事。他怎么能知道？他得一号石堡，我得四号石堡，虽然我们俩上下机，他很少上我那儿去。那行了，请回吧。再见再见再见。宝剑给了他，他跨上上了马，一溜烟儿回到蓟县官呢，回去在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我的妈，做梦吧！在丰都城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妈的嘞！ 木三这小子他骗我，怎么办这事儿？睡不着觉了，大事儿，饭也吃不下去了，他也睡不着觉，心乱如麻。他有几个铁哥们儿，都是猫三狗四，杂七杂八，在同生巷跟他一块儿来的。一看他这样，就问他：“哥，怎么了？兄弟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。”嘘，千万不能走嘴呀、啊！这要传出去，我可保不住命了，你们也好不了。是这么回事啊？有这等事儿？真的啊！我刚回来，你猜我见着谁了？见着那姓曾的，曾国荃呢、啊，就曾国藩的亲兄弟。他当面向我许诺了，把衣服都给我拿来了。你说我是干是不干？这帮小子就是为吃喝玩乐，你别看穿着太平军的衣服，也没有远大的理想。听完之后都乐了，我说你就应当干，应当干，值得，到时候把我们也带去，咱也官一下子，你吃肉我们喝汤，那在这干有什么好处？听说安庆被大军包围了，粮草弹药都不多了，也保不住多少日子了，城一旦将人家攻破，你我全活不了。据说叫朝廷给逮住，都得扒皮草旋，万剐凌迟啊！哎呀，行，容我再考虑考虑，保密啊，千万别说，值得，值得，值得，我们看值得干。哎，我考虑考虑。他这块这么想那么想，迟迟下不了决心。曾国荃回去见着曾国藩、赵烈文，把经过一说，曾国藩多有经验，撵着虚然思索多时，我怎么发现这个王全来这个人不太可靠呢？这种人善于反复，如果他不实际办怎么办？赵烈文说话：“大人放心，我还有第二种方案，不愁他不干。”哦，先生，你这第二种方案是怎么回事？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办。好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两天之后出了点事儿，单说这天木三儿正在家呢，娘吃完饭了睡个觉，还在屋里琢磨，哎呀，我哥哥什么时候行动呢？我还得担任联络员，官方也没来人跟我联系，可有风险呢、啊、他正盘算着，门外来了几匹马，马鞍桥上跳下几个人来，穿的衣服也看不出是哪的来，都带着家伙，推开门进屋了。谁叫木三儿？木三个哪儿来的人啊？啊，我就叫木三儿。一叫木三儿，呱就一个嘴巴子，把木三儿揍的顺着嘴角淌血。你大人，我犯什么法了？你犯什么法了？木三儿，说实话，听说两天前你在家鼓鼓叨叨的，你干什么来着？通过你跟官方联系，要叫王全来投降老曾家，有没有这事？我的妈呀！穆三儿心说：“他们什么人？他们怎么知道的？没有的事儿啊，冤枉啊！你们这话从何说起？没有，没有。据说曾国荃还来过，把什么副将的服装搁到你家了，烧，烧出来！哎呦我的妈！”木三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，这要搜出来，这要太平军的人我准死无疑了。怎么跑的方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天堂五字搜了个乌烟瘴气，没搜出来。木三挺尖，把那衣服藏在地窖里头去了，回来问他到底有这事吗？没有啊，你们说的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谁给我栽赃陷害？ 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是安庆城里来的，我是罗将军罗德刚派来的人，罗将军掌握这情况，不管真还是假，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把木三一顿拳打脚踢，拉着往外就走，走走走走到安庆。你小子多大的胆子，敢勾结清妖要背叛安庆府，这还了得了。木三吓都尿裤子里了，这事儿要叫上边知道了，万剐凌迟啊，就得把我剐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让人家薅着领子拽出去了，拿根绳拴在脖子上了，绳子那头拴到马鞍子上的，人家都骑着马，你跟着走啊，你小子耍花活，把你大卸八块，走。人家骑着马走，他在后头拽着个绳跟着小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口气跑出了有二三十里地啊，把他累的是精疲力尽。前面有个小庄子，好几条道分到东西南北，有一个小酒馆，这几个骑马的一看，人家人家，我各位兄弟啊，在这儿歇一腿怎么样，让马也歇下，咱们也喝两盅，行行行行。他们从马上下来了，把马拴到树上，然后进了酒馆了。木三呢这拴着呢，木三就蹲在马屁股后头了，就听这几人进去跟掌柜的说，我们吃完了还赶路啊，越快越好。那好嘞。其中有个胖子出来了，看了看，你听着啊，就在这蹲着，他妈得敢动一动，把你腿给你卸下来。木三没敢言语，这几位进去了大概是大吃八喝呀，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，木三在这蹲着一琢磨，我还等着挨雷我呀，幸好我这手没捆着，哎，我不跑我还等什么，我不跑我也好不了。他变了变方向，我知道啊，这个地方叫插树岗，东北这条道奔吉祥关，我经常走，怎么吓蒙了呢？我哥在吉祥关呢，我快点送信儿去。他慢慢的把这个绳子扣他解开了，把绳子轻轻的放下，听了听里边喝五幺六那正喝着，料觉得他就跑开了，跑出不远，好像听后边说，哎，跑了。站住！站住！我才不站住！人来了，机劲儿跑得真快，也不懂得累了，一口气儿跑出二十来里地来。眼瞅着吉祥关也到了，他也动不了地方了，哭丘趴地上了，大口大口喘粗气，被这儿的太平军巡逻的发现了。巡逻的喊：“那谁那是？”过来几个人，别动，干什么呢？哎，各位，我是木三啊！啊，你呀，咱没说他常来，这站岗放哨的都认识他，又来找我们王头来了，找我哥呀！那快进，快进来吧！两人搀着他，把他搀起来了。木三进了太平军的营地。径直赶奔第四号营堡，大石堡，上主天下主地的，外头是围墙，里头是火炮，这是工事前沿阵地。怎么进了四号石堡了？王全来正在屋里头跟他这个哥们儿，猫三狗四牛七马八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，跟这帮家伙正商量事儿呢，都是他的铁哥们儿。商量什么呢？如何投靠曾国藩？这个事儿使得使不得？这帮人也正在商讨呢。只要不上当受骗，咱就值得一试。正这时候， 穆三儿进来了，哥，把王全来吓了一跳。呀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满脸是伤？哥呀，你出了一趟来。王全来吓得心里噔噔噔直跳，跟他出来到没人的地儿就问他怎么了。哥呀，坏了，赶快采取行动啊！咱的事儿让安庆的里边人知道了，可能是罗大刚知道了。
真的？
怎么这么快？那谁知道啊？是这么回事。刚才有伙人把我逮起了，把我带到安庆打算审问，幸亏我半道我跑了，这几个小子要不喝酒不歇腿儿，我就完了。哥呀，赶紧采取行动，不见你我全得完。好吧，你等会儿啊。王全来进去了，见着这几个哥们儿，跟大伙儿这一说全害怕了。那我头你说怎么办吧，咱们得快点，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
是啊，
既然同意，咱就定为明天上午，咱就举旗起事，就这么定了。王全来又出来告诉穆三儿，兄弟，我借给你一匹马，你想什么办法赶紧到曾大帅的大营，见着那个曾国权曾九爷，告诉他明天上午我们举旗起事，里营外合，攻打鸡仙关，千万别忘了，听清没？
听清了，明天。好嘞，我走了。
穆三儿送信儿去了。曾国权得了信儿之后，真是喜出望外呀、啊，心里说话：赵烈文真有主意，这都是赵烈文安排的，演了一出戏。那几个也不是太平军，都是这边化妆的。为什么呢？让他快点起事，怕变了，因为怕王全兰这个人长着不可靠，这一加速一推动他，促使事情早日实现。曾国权禀报了曾国藩，曾国藩是非常高兴，让老九你看着办。这曾国权呢，马上连夜调集精兵良将10000，架着火炮80门呢，火枪、台杆、弓箭，攻城所有应用之物，半夜前就起了身了。部队开始往吉祥关进阶，天似亮似不亮就排摆好阵势，80门炮全架好了。咱还得交代清楚，他这炮都是从广州买来的，都是洋炮，射程也远，杀伤力也大。那台杆、火枪都是冒烟的家伙，比弓箭要强得多。敢死队全准备了，天似亮似不亮啊！曾国权就来到前沿阵地，跨着千里眼照了照，呵，蓟县关山坡上4个大石堡，上主天，下主地，前头密排鹿角，一层战沟挨着一层战沟。他知道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，尽管里边有人起事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看可快到了时候了，军政司问他，将军什么时候开始进攻？现在开始。打，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刹那之间，80门大炮喷吐着火舌，火鸽子、火弹一直投掷啊！在火炮的掩护下，这些乡勇各掷刀枪，平地而起，冲啊，冲啊！铺天盖地是摇旗呐喊。现在曾国藩和曾国权所领导的湘勇打了多少仗了，经验丰富，而且斗志昂扬，就像凶神恶煞一般扑奔吉祥关。吉祥关的主将姓叶，叫叶云来，咱说过了，广西的老弟兄，忠于天王，忠于天国呀， 是一员大将。叶云来那眼睛熬的都红了都，多少晚上没睡好觉了。哎，不过这个人呢，心比较粗，作战倒挺勇敢。他认为在这是万无一失，而且老打仗，家常便饭了。但今儿个这么大规模的进攻还是第一次。他在护墙之后站起来往外看看，哎呀，今儿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来了这么多青妖啊？啊，把手中红旗一举，弟兄们，坚守阵地。不到近前不要开炮，准备好。然后他就往下看着，眼看湘勇扑到近前，在射程之内了，他换了一杆黑旗往左右一摇，开炮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打仗有不死人的，成排的湘勇倒在地上。这阵儿太平军的火力是相当猛烈，大大轰轰轰轰，离近了用箭射，用石头砸，远了用炮轰。就这么的，曾国荃的人死伤了有200多，哇呀撤下来了。曾国荃气的五官都挪移了，骂王八羔子。木三儿说的清清楚楚，王权来在里头里应外合，他怎么不动弹呢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准备展开第二次进攻。有人就说，将军，咱撤的太远了，咱的炮射程远，再往前推进20-30丈没有关系，推的太远了，火力威力不够，前进30丈，把这大炮往前挪了30丈，又发起第二次猛攻。双方打的是硝烟弥漫啊。单说这阵的王权来，王权来干嘛呢？做准备呢，跟这些弟兄们先商量好了咱怎么起事。他也害怕呀，集贤关一共是5000太平军，他直接管的1000人，占着1/5，所以他心里觉着没底。这些人就说，我大哥，你还不快采取行动，你听外头山摇地动都在展开进攻了，你再不配合，黄瓜菜都凉了。我说就这么办吧，光靠咱哥几个不行，率部起义，咱就开始造反。